今天讲到的题目是重新想象的新群体，由我们熟悉的梁传道 Michael 为我们证道。
好，唔该晒 Heidi。下个礼拜又打风了，大家知唔知道又有个风嚟紧？咁啊，开始今日嘅敬拜之前，我想为大家有个祈祷。天父，我哋香港都成日打风吓，每啲风有阵时直接打嚟，有阵时兜过我哋。上帝，我哋感谢你，一直都保守我哋。当打风嚟到嘅时候，上帝，我都想喺呢刻为一啲嘅弟兄姊妹祈祷。我哋弟兄姊妹有一啲可能你都经历一啲嘅风暴，大小风暴。或者少少嘅風球，或者有啲係身體嘅健康，你去憂慮，或者係你親人將要做大手術，或者可能有啲嘅親人正正面臨生命嘅危機，瞓喺病床入面，又或者係你自己親身你經歷緊尋覓下一里路，唔知道點算，呢啲都彷彿係一啲嘅風暴喺度。主，願意你保護我哋，帶領我哋。主啊！即是原来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得力的泉源。主，原来你会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的是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我们就奉你的名，我们在你的怀抱里面去度过我们的人生，叫到我们经历你的实在，就将荣耀归返给你。感谢主，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而求，阿们。咁今日咧即係第三個禮拜啦，我哋逢親第三個禮拜咧，就其實呢一年就開始講馬可福音。咁咧唔經唔覺，我哋今年講馬可福音咧已經去到第十堂咯，即係仲有兩堂，我哋就差唔多去講完成個馬可福音。好多時咧，即係當我哋用福音書咧，我哋睇福音書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就會專注去睇耶穌嘅言行啊。咁咧，我哋就好多時用福音書啦，即係就會俾人去認識耶穌係邊一個。但当我们有阵时顺住福音书，尤其是好似马可福音的脉络去睇咧，我们就唔奇咁，我们会发现咧，喂，原来好多咧，其实系关于门徒训练门徒嘅故事，好多系讲紧耶稣去带领佢嘅门徒同佢哋相处啊。原来耶稣唔单止系讲紧天国嘅信息，原来佢一开始就主动咁去呼召佢嘅门徒。他呼召的门徒不是只是关于个别门徒的使命，而是他呼召一班的门徒，而这班的门徒整体有个使命，就是他们能够成为一班耶稣门徒的群体。耶稣身边时常都会聚集一些群体的不同的人，这些人有些甚至好像追星一样，追着耶稣，他去到哪里就去到哪里。但是无论耶稣去到哪里，都总有十二个门徒陪着他的。私下耶稣就会将背后的道理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耶稣仿佛在这里其实重新想象做神的子民应该是怎样的呢？应该给这些子民一些什么的训练呢？耶稣开始用了一种用群体作为基础，是不是一个制度来的，是一个信徒的群体，一起去反省生命，一起去经历日常生活的事情，一起从经验里面去体会上帝的作为，一起去为上帝回应上帝的召命。这班被召的新丁其实就正正在这个这样的想象之下去成长啦，但是其实他们又会是在一些什么的心情的里面呢？这样过往的教会，我们有时候都会听过不同的人就会用不同的身份去形容那些参与侍奉的人，还有他当中用这些名词去讲他们的心态。有些人会形容是义工，我们很多义工的教会经常都会用义工去表达。那些义工是什么？就是他不会用讲薪金，不求薪金或者回报，就是他会去帮助人，他重视就是服务人，去表达爱心。有时我们就会被形容是工人。工人是什么呢？就是他很着重执行，执行一些东西，工人嘛，他就只要完成他所分派的工作就可以了。所以工人有很清楚的工作的范围。有时候我们会用护工去形容，即是你是你即是说那些牧者，你不要当自己是故宫。这样故宫是什么呢？就是其实那些故宫很看重那些契约，即是一个 contract。 咁咧就會重視報酬啦，但係亦都會講佢嘅責任嘅，因為喺個 contract 度嘛，嚇係會有互相認同嘅範圍。有陣時咧，我哋會講係乜嘢？仆人嚇，呢個仆人可能都會多啲講啦。仆人係乜嘢咧？就係你會謙卑服侍、忠誠咁去奉獻。咁咧係因為你有你嘅一個嘅主。有陣時咧，我哋會用職員去講喎。啊，團契有職員噶嘛，我哋都會用呢啲嘅字眼。職員咧就講緊每個有職級嘅呢個人咧，係有啲專業嘅角色，佢有啲嘅範圍咧係要負責去統籌嘅。有陣時有啲教會咧就用同工去形容。我舊教會就不是叫執事會的，叫同工會的，即是一起是同工，講緊大家是有一個平等合作，共同去負擔當中的使命，當中亦都有叫做牧者的職份。牧者可能就多啲講，呢個牧者就有靈命的關懷啦，或者帶領教會的方向。你會最認同乜嘢身份呢？即係無論你自己或者你覺得身邊教會的弟兄姊妹，你最認同乜嘢嘅身份係最好呢？嗱，呢一啲嘅身份咧，其實好功能性嘅，即係講緊做一啲乜嘢嘅嘢，就例如義工、顧工。但係咧，佢又未認真咁去講出侍奉嘅本質喎，因為總之係完成某一啲嘅事就係得到啦嘛。你侍奉嘅身份會係邊一樣呢？你會覺得你自己啊，會唔會咧？有陣時有啲人咧戴住幾頂帽嘅，有陣時做下義工。有陣時咧就即係做下童工，有陣時咧就其實做埋個牧者嘅位置嘅，帶咗牧者嘅位置，然後就俾一啲嘅意見咧咁樣樣。咁啊，當人用咗以上唔同嘅身份去標籤你嘅侍奉定位嘅時候，你會唔會覺得唔舒服咧嚇？即係被規限，所以我唔做童工，我做義工啊！我做義工就做咩都得嘅嚇，我冇講薪酬噶嘛，咁我咪好多嘅空間咯咁樣樣。咁即係，但係有陣時咁樣話你，你會唔會覺得被誤解呢？會唔會唔同嘅人其實有陣時喺唔同嘅時候，對於侍奉嘅人又會有唔同嘅期望咧？咁樣嗱，不過整體嚟講，大致上即係如果我哋睇翻頭先所講唔同嘅身份同當中所講緊嘅心態，其實都講緊係一種被動嘅服侍啊，然後慢慢去到成為一種主動嘅承擔。或者咧，佢會由一個只係完成任務，但係去到咧成為一個咧能夠承擔使命嘅角色同埋崗位。呢度講緊嘅係承擔感同埋使命感兩樣嘅，原來喺侍奉嘅過程當中都係一啲好重要嘅元素。而隨住你投入多啲嘅時候咧，你嘅責任感、使命感同埋成熟度就會提升啦。耶穌去到呢個嘅階段，最終咧就去到耶路撒冷裏面啦。佢一入到耶路撒冷咧，哇！真係馬可福音咧就開始講啦，佢就開始公開審判聖殿嗰啲嘅腐敗啊！即係入到去就講，即係睇到聖殿有啲即係唔啱嗰樣嘢，佢就開始去批即係講出嚟，好明明咁去講出嚟。而所謂聖殿，當然唔係講緊嗰個嘅建築物啦，而係講緊以聖殿為中心當中所涉及嗰啲嘅宗教體制。同埋當中牽涉嘅領袖團隊，耶穌喺批評嘅時候咧，佢往往咧去講出咧呢啲嘅作為宗教領袖身份嘅人，佢背後嘅心態嘅問題啊，唔單止係講佢外面做嘅事情。耶穌喺三年裏面同門徒相處，喺度叫緊我哋去重新想像門徒群體應該係點啊？所以而家嚟到就好明顯講緊唔係點，耶穌所講樣嘢同埋佢一路建立嗰種新嘅門徒群體，正正同呢班宗教嘅領袖同埋長老顯出好似兩種唔同嘅方法同埋形式，無形間其實就帶嚟咗張力。而去到今日呢個經文，我哋睇得到差唔多去到一個爆破位啦。耶穌喺呢度。他教導的時候，他選擇了今天的經文，尤其是大家留意，他選擇了懸護這個角色，去表達當中那些人的心態。耶穌不是用僱主、僱員、同工、義工，或者仆人、或者領袖，而是用了原主和懸護這個角色去表達。今天讀的經文讀了有兩段，第一段在12章頭，他說的是一些兇惡的懸護。兇惡的懸護是說到什麼呢？哇，他惡到就是打傷甚至殺害原主的仆人和他的兒子。 但去到後面呢，即隔了一段的經文，即差不多成章幾的，就去到差不多十三章尾呢，他就講到一個遠離的，離開遠行 的原主，他就授權了給一些仆人。這些仆人是什麼？是警醒的懸戶，而這些警醒的懸戶是等待家主回來。而正正在這兩段的經文都是講懸戶當中呢，就插了兩段不同的經文。第一段呢，就是是講緊十三章頭嗰度啦，就係講緊聖殿被毀嘅時候可能會遇見嘅徵兆。然後十三章另外個後半段咧，就講緊人子會翻嚟之前會出現嘅災難。啊，有兩個唔同嘅片段。有關兇惡嘅懸戶，正正係放喺呢一個咧聖殿將會被毀呢個嘅預告之前去講。而警醒的懸戶呢，就放在人子將要再回來這個的故事之後。第一個比喻，懸戶的比喻，就是講緊是什麼？一個葡萄園的地主，葡萄園的地主當時是怎樣呢？大家看到很多語長片或者其他的片都會知道了，當時是一些地主來的，他就會將地租給一些懸戶。當那些懸戶辛辛苦苦去收成的時候，他呢就會將一部分收成的東西給那個原主作為租地的回報。而葡萄園很多時候在聖經裏面，很多時候都是形容來指神的國，以色列國，即是神的家。這個兇惡的懸戶今次講到什麼呢？就是當收成的時候，家主就派仆人來到了，就應該去拿他那個的回報，但是卻被那些兇惡的懸戶打傷，甚至殺害他們。後來家主就派了他自己的兒子來，哇，這班人居然一不做二不休，更加將這個家主的兒子殺了。他們由看守栽種到欺凌惡霸，到按己意甚至佔為己有。當時其實地主在社會的影響力是很大的，他有帶領的位置，因為他有資源嘛，即是擁有那些田地，所以很多人對他會很尊重的，甚至他們所派來管事辦事的仆人都會是很尊重他們，其實怎會起殺機呢？這樣，但是正正在這個故事裡面，我們看得到這個實況正正是違反了當時那種的標準，更加突出了這班懸戶那種不守本分、自尊自大的惡念，甚至真的去到非常之盡。在馬可這個描述的當中講這個惡懸戶的比喻之後，跟著其實他就開始講不同的人物，其實就是正正暗示這些惡懸戶究竟是什麼的情況。他講到不同宗教領袖不同的角色和他們的心態，當中有些什麼？當中有些人的心態呢，是嚴守律法的制度，就是法利賽人，亦都有些呢，其實是很有政支持，很有政治勢力的，要支持當時的政治的權力的人，他們就叫希律黨的人，亦都有祭司或者是貴族階層的人，這些就是撒都該人，亦有精通即經文和律法細節的人，就叫做文士，可謂即有各式各樣的懸戶。雖然他們的彼此之間有不同的焦點，有著明顯的差異，但是他們都是非常重視猶太的律法或者他們民族的身份，他們希望他們能夠自此保持聖潔，不會失掉了他們自己的身份。這些宗教領袖所要求的，就是他們所持有那種的民族色彩能夠繼續，他們所持有的信念和權力都能夠繼續下去。當中很諷刺的有一件事情，就是原來其實他們是明白耶穌一直所講的教導的，是不是初初就跟耶穌在爭吵，是不是？但去到後期他們開始都不質疑耶穌所說的信息的，再不再質疑他是離經叛道曲解道理了，因為其實爭不到，原來耶穌說得很對。他們後期只是質疑什麼呢？就是質疑耶穌的權柄，喂，你這樣說的東西你其實是對，但你憑什麼這樣說？你憑什麼要這樣去挑戰我們？好像在這個段落，他們一開始見到耶穌，他們就挑戰耶穌，你依什麼的權柄做這些事情啊？你即是背後那種的權柄究竟是哪一個？所以他們就轉為去攻擊耶穌的權柄，再不是攻擊耶穌的信息。 馬可形容這些兇惡的懸戶，其實他是明白耶穌說了什麼，真的明白的，甚至明白到很通透，但是他們沒有選擇跟從耶穌，反而越發地去拒絕他們。所以耶穌就去宣告說，這些宗教領袖他們所執著的體制，他們所看重的聖殿，原來最終會被毀被拿走，神國裡面作帶領的領袖最終會重新轉移到其他人的身上。第二個諷刺就更加特別了，就是原來那些經常誤解耶穌的門徒啊，即是耶穌做了很多事情，他整天耶穌就是知道他不明白，誤解了要重新再解釋過給他們聽，有時解釋的都不明白的，解釋了幾次去到後期都還不明白，但是這些誤解耶穌不明白耶穌的門徒，他們居然還繼續會嘗試跟從耶穌。有時原來我們以為我們自己明白得很多，我們卻尋求得很少，但原來我們明白少，當我們真的知道原來我們明白少，我們卻真的會尋求得多。你在神的家裡面究竟是什麼角色呢？你當你自己是什麼角色呢？你的心態又是怎樣呢？你尋求上帝的心態有多積極？你尋求了多少？你明白了多少？因為你覺得你已經其實回了教會這麼久了，那個制度都是這樣 去行的了，不需要問很多的了，這樣因为原来你还有很多样东西其实需要去明白，这个信仰的真正是一些什么东西呢？这些宗教领袖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凶恶的缘故，他们其实是随着时间的转移，他的私欲的增长慢慢变了质，他们原本是负责照顾神的产业和神的子民，教导他们引导他们，但他们心里面被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以致到他们抗拒，他们即是要自己话事。就好像在那段的经文，法利赛人他就问了，应不应该纳税给凯撒，他想这样挑战耶稣嘛。耶稣在这里其实就提醒他，什么东西其实是先属于上帝的呢？是不是你问个问题，其实你背后有没有想清楚什麼東西其實才真真正正屬於上帝？你想得清楚可能就不會這樣做。撒都該人他帶著他自己神學的前設，他以為這樣是對，是沒有復活的事，他就問耶穌，而且甚至反對任何人覺得有復活的事。耶穌就提醒他們要走出自己的偏見，神是復活是永生的主，神的意念原來是高過我們的意念，不要只是執着在你自己四埲牆的偏見的裡面。文士和律法師他們很看重要講出律法的精神，他們就講了，原來律法的精神呢就要盡心盡力去愛神跟從上帝，但是耶穌提醒他們，原來他們背後有個動機就是要有發言權，他覺得那樣東西對，我說才是對，所以他看重的是坐席上面一些的位置，以致到人是会听他说的。原来他缺乏一种真正的心肠去引领人去到上帝的跟前。这些的宗教领袖的心态，其实他们由信服转变成叛逆，由服侍变成争夺和控制，最终就变成凶恶不义的缘故。这些的缘故被他自己的传统和权威绑住了，他失去了对神心意的真正理解。这个当然不是这些的领袖原本的意愿，但是总之在不知不觉之间，这些的人就陷了在他自己的盲点里面。如果我们细心去看这些人的盲点究竟发生什么事呢？原来他外面所表达的东西跟他内心不一致，他内心就想爱神想引导人，但他外面原来做着另外一些东西，做着要控制，做着要自己有自尊，原来他缺乏了真诚地去面对他们自己，也都缺乏用同理心去明白身边的人真正的需要，他缺乏信仰的反省，只不过在自己 的事里面自圆其说，咁去行佢自己嘅路。马可嘅描述呢种嘅情况，最终有个后果，就系车毁人亡，最终就带出咗圣殿被毁嘅呢个嘅故事。第二个比喻，园户嘅比喻，讲到嘅系关于警醒园户嘅比喻。这个的警醒园户的比喻当然是由这个圣经被毁的故事作为开场白，是不是讲什么呢？原来就是讲当那些门徒他踏入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眼目一看，你知不知道看到什么？不是看到耶稣看到的那些，耶稣就是看到那些腐败要斗转的东西。门徒一入耶路撒冷一看，就是看到哇几咁伟大啊，那个的圣殿几咁宏伟啊。所以他对着耶稣说，老师你看见吗？这些这么伟大的石头，即好像金字塔一块块几吨重或者几十吨于东几十吨重的石头，看见耶稣注意到门徒所看见的，其实原来有些失落的焦点。因此耶稣就反差地跟那些门徒讲了一个他想都想不到的结局。他说，门徒啊，你看到这个这么宏伟的建筑，原来在没多久之后将会一块石头都没有留在另外一块石头的路上，不被拆解。门徒真的很惊讶，因为他们所见到的原来是宏伟的建筑将会完全被毁坏。当耶稣形容一大堆这些终局的预兆和所要面临的灾难的时候，讲完一大堆的事情之后，耶稣就重提看见这个字。嗰陣時喺第十三章二十六節，嗱呢度都有寫，佢話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帶著大能力和榮耀驾云来临。耶穌要提醒門徒嘅係，喂，聖殿呢啲將要過去嘅榮耀，其實係冇辦法只同將來人子要嚟嘅榮耀相比啊！門徒如果佢哋一直只係著意呢啲聖殿嘅榮耀，着意他为上帝所做一切风光的事，而他忽略了原来人子的荣耀才是他们所要着重的事，这样可能在他信主或者带领人的道路上一直行一些错误的路或者愚蠢的路，原来是不自知，到后期就已经太过迟了。其实整座圣殿呢，其实大概呢在公元前呢就63年才开始，即是加建的，开始加建，即是耶稣出世之前63年。加建呢不单止是加建个圣殿，如果你想一下耶路撒冷，其实那个圣殿的位置呢就是旧阵时献以撒的地方嘛，即是在一个山顶里面献以撒的地方，所以是个高点来的嘛，所以那个地点应该很小的嘛，如果你上到个山的山顶。但如果你现在去耶路撒冷呢，就发觉哇，整个城市那么大的嘛，是不是耶路撒冷、哦、所以那阵时呢那些的基建是什么呢？在一个山那里、啊、就顶起一条条木柱撑了出来，然后呢就填一些土地，我们就是填海，他们就是填山，它就令到整个山顶就扩阔了那个的、就是建筑的范围，然后就再重建那个圣殿。所以那个的建筑 的规模是非常之大的。当时耶稣的门徒去见到的就是这个宏伟的建筑物正在其实仍然不断的修建。其实去到公元70年，即是耶稣死后70年，这个加建才完成。所以他们建的时候是在建这个圣殿。但这个圣殿加建完成，所有宏伟的工作完成了，在公元前70年。不够7年，这个第二次所建筑的圣殿，一切为神所做的风光就被摧毁了。这些其实真是由于当时罗马帝国来到摧毁，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和犹太人之间有很多的冲突。他即是压制他们要收苛税，有文化的冲突，那些文化冲突呢收苛税，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去橄榄山呢，橄榄山就是耶稣升天的地方，如果你去到圣地呢，橄榄山呢你见不到橄榄树的， 因為在個耶穌年代咧，佢哋每一棵橄欖樹咧要收$1一個金幣啊，所以如果當時嘅人全部斬曬所有嘅橄欖樹，因為俾唔到咁多錢，所以我哋可以體會當時嗰種嘅衝突有幾大。而正正在那陣時，猶太人就起義反抗羅馬呢個嘅權，以致到羅馬不滿，就打入嚟毀滅咗整個耶路撒冷同埋當中嘅聖殿。馬可福音其實喺主後大概66至70年之間寫成，正正係呢段嘅時間。所以對馬可福音嘅聽眾嚟講，佢哋見到呢啲嘅預兆同埋災難，其實未必係好遙遠嘅事啊！我哋成日諗我呢啲未來嘅事會係點？其實原來是很近的事，將要發生的事，或者甚至已經發生了的事。聖殿的毀滅其實導致了一大批猶太人失去了他的家園，他促使了猶太人他們流離到周圍的地方。猶太教的中心就由聖殿轉移了律法的研讀，成為會堂為中心，猶太人的宗教產生了基本的變化。耶穌就是講到這裡的時候，在这个的转接期，旧的原户毁灭了，圣殿都毁灭了，就正正在这里他开始讲另外一个新的原户的表现表达，就在那个讲完圣殿被毁的时候，他们就讲到新的原户。我们一起再读多一次13章32到37节，好吗？预备，1、2、3。但那日是神，没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时刻几时来到。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家远行，授权给仆人们，分派各人的工作，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这家的主人什么时候来，是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时，或早晨，免得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要警醒。凶恶的原户这个比喻直接指向当时那些宗教领袖，因为他们质疑耶稣的权柄，他们就是同埋佢哋嘅用心，所以呢啲嘅人就引嚟一连串对耶稣嘅责备，但系最终就预言到圣殿一个审判式嘅毁灭，跟住就带出咗呢个新园户嘅比喻。呢个新园户嘅比喻，无疑正正系应对呢个同呢个凶恶园户嘅比喻遥遥相对。以圣殿为中心的宗教团体，其实他不认识上帝真正的心意，所以他们就杀害上帝的儿子，最终他们就被取代了。被新园户取代，耶稣的门徒群体原来要成为新的管家，在这里讲着。其实在11章的时候已经讲到，神原来想这个圣殿是要成为为万国祷告的圣殿，即是说万人都来到，不同的人能够来到去为人去向上帝去祷告，他要吸引万国去到上帝的跟前，不是要维系圣殿的运作，不是要维系一些宗教的活动。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看重传福音，不是只是看重我们在这四埲墙里面好好地去敬拜，所以我们会搞 after course 鼓励大家，你要找新的人来到去到这个祷告的殿里面。这里讲紧，原来我们要成为主门徒的群体，一起去警醒，等候人子再回来。这个门徒的群体，他看到的不是什么人所做的荣耀，不是自己为主做得多好，这个门徒群体所想看到的是主耶稣的荣耀，他们渴望的是人能够见到耶稣。这段经文重复地去提到警醒这个字，一共提了4次。警醒的就好像守夜的人等候主人回来，我们要保持警觉，是不是警醒嘛？但是其实他原来有一个前提，有一个动机，就是他警醒是想等主人回来， 不是只是一个责任要警醒，而是他渴望在他生命里面又见到主，在主回来的时候想见到他，所以他警醒。这个的警醒是原来有分派工作的，各人有不同的职责，有不同的工作，会彼此守望，轮流看守，以致到能够互相提醒。这个的警醒不单只是清醒地去警醒那么简单，而是我们有没有积极和尽责地去履行上帝的使命，以致到我们不会甩位，以致到我们保持警惕，不会走回那些凶恶原户重蹈他们的覆辙。这个的警醒不单只是围内人，而更加是说带领所有的会众，令所有人都有这种警醒的心，仰望主的心。耶稣就在这里讲了两个园户的比喻，一个放在圣殿被毁故事之前，这帮的人错过了上帝的心意，带来车毁人亡；一个就放在人子将要回来的故事之后，其实当中有些什么的意思呢？当圣殿被毁了之后，当中的园户才醒觉过来，他们才发觉新的一页要浮现，但是可能真的很惨，原来是要等被毁，你所执着错误的那样东西是被毁，要等旧的世代过去，原来我们才肯重新想象所要来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懂得反省，仍然执着旧有的东西，可能我们就要面对这种被毁去那种的苦痛。旧的园户他最终要接受更新改变，就只不过很可惜在这个失落破碎之后。不单止耶稣的门徒要开始新的篇章，其实这班犹太的领袖都开始了新的篇章。犹太教看重的是什么呢？他看重新的一页是他们身份的延续。圣殿献祭被过去，他们就转了他做会堂，然后他们就要学习律法，因为他们想延续他们的身份。但是十二门徒呢？十二门徒他们即是圣殿被毁了，耶稣已经即是受死复活了，他们所延续的是什么？是不是他们跟从耶稣的时候那种相处的模式呢？那时候很多无比嘛，跟耶稣相处，是不是他们要重现跟耶稣学习的，要收不同的人做门徒，跟我们三年要用同样的模式呢？或者延续三年这个跟耶稣一起相处的时候，哇，天国仿佛在人间，这个美好的乌托邦一起共处，一起有五饼二鱼呢？十二门徒他们却对于他们作为耶稣的门徒，他们居然重新想象，他们想象的时候不是用拿回和跟耶稣的模式，他们居然想象，当然这个想象有阵时都会跟原本犹太人的聚会差不多，有祷告，有奉献，有聚会，但你发觉他们不同，他们有什么不同？他们更加专注去高举耶稣基督为主，擘饼是纪念主，祈祷是向耶稣祈祷，甚至去到不单止认耶稣为主，甚至耶稣是上帝，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主里面的团契祷告守主餐，他们再想象甚至一起吃晚餐的时候，他们要凡物共用，一起去分享他一起寻求上帝的带领，遵从圣灵的导引。大家想想圣灵有什么在说话，他在等候去到互相去 认可，去想想这个是不是上帝的带领。他们真的在重新想象继续下去是怎样。犹太人他们希望年复一年是重复他们民族的故事，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去到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就会重复他们被救的故事，他们为了的是延续他们的身份。门徒延续的是耶稣的故事，大家有没有留意？所以我们每年圣诞节复活节是讲耶稣的故事，他们不是要延续十二门徒的身份和记忆。我们刚刚经历了就是那个道上祈祷团，去想回华基的历史和回忆，很甜美。我们经常想旧阵时是怎样，如果旧阵时是这样就好了。十二门徒这里提醒给我们，我们延续的当然是我们美好的回忆， 但更加重要的，我们延续的是耶稣的故事。使徒和那些愿意跟从主作主门徒 的人，他们着重的是每一天去再次经历主，擘饼祈祷，圣灵有什么带领，耶稣再在他们身边会怎样去出现，凶恶的缘故他但求什么，原主不要出声，原主不要回来，最好我拥有我自己的东西能够持续下去，这个就是原主的心态。他们不单只是义工护工，他是要自己成为那个的原主，所以他们不是期望原主回来，原主最好不要出声，不要说那么多原主的说话。警醒的缘故他渴望是什么，原主会回来，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拥有的东西都会过去，唯有主是他们所渴望的东西。你们上次经历耶稣的回忆是什么呢？经历上次耶稣祝福你、带领你、帮助你，是一些什么？是多久之前？因为你只是想起上个礼拜聚会做了些什么，可能都不记得讲到是什么了，但可能你只是记得上个礼拜发生过些什么事。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你知不知道耶稣在你生命里面做过些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门徒的群体，我们上次一起去经历和分享耶稣的遭遇和回忆是些什么呢？我们经历耶稣在我们当中去带领我们、指引我们，又是些什么东西呢？人生的起跌和光辉都会过去，但是圣灵却时常与我们同在，要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叫到我们不单止去怀念我们美好的时光，更加是怀念主在我们的当中。耶稣在旷野出来，他们传讲上帝国度，在地上面要实现好信息，呼召人要回转。他呼召福音之余，即是说你要得救，你可以拥有永恒的生命。他呼召这个好信息之余，他亦都是呼召门徒去开创一个新的群体和新的家庭。在这个新的缘故里面，是耶稣他所亲自教导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门徒的群体，而他会取代了旧那种圣殿领袖的角色。这个新的群体有别于旧世界的里面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宗教的体制，他们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上帝的子民。因为这些门徒为什么真正呢？就是因为他真的遇见耶稣基督。我们请敬拜队上来，接着要完成的，他们要完成的不是圣殿的工作，圣殿要恒常做一些什么的营业，他要完成的就是圣殿能够真真正正成为祷告的殿，而这些祷告的殿就是这些人来到圣殿的里面，他们能够遇见主和主祷告。这样看，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旅程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走向十架成就福音等我们得救，另一个就是他建立我们作为门徒的群体去见证耶稣基督。耶稣将门徒的使命和他自己的使命两样东西紧紧连在一起。我们成为门徒的群体，我们就是要显出耶稣他那种的品性和他的作为。耶稣这个重新想象的门徒群体奠定了我们应该是一堆什么的群体，原来就是要学效基督，见证福音。